俗话说呀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你看杨泉人才12岁，人小志大呀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用眼睛不时打量两旁边的买卖，心里盘算着事儿。王老爹一看觉着不对劲儿，就问他：“孩儿啊，啊，你有事儿？你合计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”“瞎合计，我就想尽快的跟您学到这门手艺，把活好好的办好了，别给您老人家打脸。”这么想就对了，孩子，干什么事都得认真呢，天上不能掉馅饼，自己扎扎实实苦练苦干。但你看我说你啊，我服你小子，你有这个志向，你一定能学好，将来一定能有出息，但愿如此吧。说着达达哥哥爷俩回到家里，小兰子一看高兴了，回来啦，怎么样？
妥了，你哥哥有碗饭吃了，老爷恩准了，每个月管吃管喝，还给关10个大钱，是吗？
全人脸一红，这全都是老伯的一番苦心。哎，这么办啊，今儿这日子非同寻常，咱们三口人祝贺祝贺，包羊肉馅的饺子，我再炖只鸭子，咱们好好的过把瘾。说话之间，三个人忙活着，乐乐呵呵把饭菜做好了，盘腿坐在炕上，老头还烫着2两酒，一边吃着喝着，一边打开了话匣子，告诉全人旺货这活得怎么干怎么干怎么干。全人是认真的听着，有时候他也向王老爹发问：“老人家，我不明白。”“说什么事儿不明白？”“这鸭子就能挣那么多钱，就有那么好的前途。”“
孩子，说到这儿我可得告诉你啊，
要提起这个鸭子，特别是北京的鸭子，有历史由头啊。啊，咱们从远处说吧啊，我也是听老人给我讲的，在辽金时期，知道吧？金乌珠你知道吗？”“
知道，金乌珠啊。”“
哎，是在辽金的时候，他们就爱吃鸭子。那时候那鸭子都是野鸭子，烧烤完了就吃，跟现在的鸭子没法比。等以后呢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永乐大帝，知道吗？”“
我知道，永乐皇帝。”“
对呀，永乐皇帝是朱元璋的四儿子，后来篡了权了，继位当着皇上，称为永乐大帝。这北京城就他一手经营修建起来的。这个永乐大帝就爱吃鸭子，因为当藩王的时候他没事了就吃这烤鸭，吃上瘾了。后来他继位当了皇帝了，专门下了一道旨意，这鸭子列入正宗，每餐必吃。所以啊，就成立了专门的机构。后来到了咱们大清朝了，跟大明朝学的，历代的皇帝，像什么顺治皇帝、康熙皇帝、雍正皇帝、乾隆皇帝，以及咱们现在的道光皇帝，也爱吃鸭子，特为成立个御膳房。这御膳房里头还有个包哈房，就是我跟你说的包哈房呢，就是吃夜宵下酒菜的意思，皇上下旨谁敢不听啊？所以啊，这鸭子就兴旺起来了。现在就咱们这个运河这一带，光鸭场就上100家，在北京地区是星罗棋布啊，是畅销不衰呀。皇上爱吃，三宫六院也爱吃，文武大臣也跟着爱吃， 这是一阵风啊，现在京城普遍都爱吃鸭子，尤其咱北京这鸭子长盛不衰呀，你看有多少卖多少，有时候人手不齐呀，供不应求，所以说你干的这一行啊，前途无量啊，小子，有本事你就施展，有劲儿你就尽管使，我把全部的经验和技术告诉你，你还不是前途无量吗？是吗？那让您老人家费心了。老人家话说到这儿了，我有件事儿不敢说。那咱爷们儿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说。小兰子也着急了，哥，你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我爸可好说话了，说吧。老人家，管您叫老爹大伯，这都不随我的心愿。我早就想着拜您为干爹，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，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还是不愿意。你再说一遍，说啥呢？我想让您收我做个干儿子，我拜您为干爹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的孩儿啊，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。我早就这么想过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我都盘算。我有个闺女，没儿子，这再多个儿子该多好啊！儿女双全呐！啊，你这一说，正碰到我心尖上，成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您不反对，我欢迎。杨全仁真行，撂下筷子碗，下了地，规规矩矩，梆梆梆，给王老爹磕了仨头。爹在上，儿给爹爹磕头。起来，孩子，起来，孩子！哈哈哈哈！哎呀呀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凭空得了个大儿子，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儿哎！往后跟爹就在一起，咱们不管风来雨去，永不分离。有爹在，就有你口饭吃；有爹在，保你前途无量。谢谢爹，全仗着爹。小兰子也会来事儿，下地里万福，叫哥哥，这是我亲哥哥了，我是你亲妹子。妹子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咱是一家人了。我呢一定孝敬咱爹。哎，越说越亲热，越说越热乎，这一家人是饱搓了一顿啊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唠不完的提起嗑。第二天天亮走入正轨，老头就告诉他，这鸭子它是有规律的，听不听？早上起来放鸭，填鸭，什么手续怎么干，我手把手的教给你。先说这填鸭怎么和食，这是高粱米，这是麦子面，均匀的比例怎么和好了，开始填鸭。这鸭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它有个毛病，它长得一个月它就不爱进食，不进食长得个头就小。你说现在供不应求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就得给它填食。甜食啊，从嘴喂进去，给它撸到胃里头，就是肚子里边，这样喂饱了，给它放到池塘里的散放，它随便吃鱼捕虾玩一天，晚上回来，一个月下来长得是体壮肉肥呀，那个头出奇的大，吃起来是又香又嫩呐。孩子，你要认真的学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你看我怎么做，你怎么学啊？杨全仁那是有心人，万丈高楼平地起呀，老头的一举一动所干的活，他看在眼里，是记在心头，晚上睡觉睡不着还背呢，怎么个流程，怎么个过程，小心翼翼的学，小心翼翼的干。光阴似箭呢，在这下去两个月过去，杨全仁居然掌握了粗布的程序，全熟了。老头有时候背着手不伸手，让他操作，跟自己干的一模一样。 就是经验差点，速度慢点而已。王老爹心里是非常高兴，私下里就跟女儿说：“孩儿啊，别收这干儿子收着了，哎，全人这孩子真有出息，哎，你看这脑袋瓜多好使，这脑袋瓜太好使，这叫举一反三呢，人就得有这个聪明劲儿，光耍小聪明不行，还得实干。”是，爸呀，我看出来了，我哥确实是有心计的人，晚上嘴里嘟嘟囔囔还背呢，是吗？好好好，你对他的衣食住多关照，听没听见？往后你们就跟亲兄妹差不多。我知道，我连棉衣都给他准备好了。你说这一家子过得能不快活吗？单说这天，阳泉人放鸭子，鸭子也填完了，放到水塘里头，天就渐凉了。阳泉人呢，坐在池塘的边上，想了想家乡，又想起了长贵叔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心说话：“长贵叔啊，您在哪儿呢？您活得怎么样啊？您可不知道啊，您最担心的人现在终于有了生活出路了，我遇上好人了，遇上贵人了，我才有了今天。如果老天睁眼，咱们爷儿俩早日见面，你不定得多高兴呢。长贵叔啊，老天保佑你呀。”心情很不是滋味，哎，打了个盹睡，抬起头来，他突然发现前边不远那片树林里露出四只眼睛来，毛乎乎的，把阳泉人吓了一跳。因为他也防范万一，手里拿根棍子，赶鸭子也方便，有意外了也能防身。他赶紧伸手把棍子抄起来，仔细一看，两条大黄狗，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？哎呦，想起来，就因为这两条大黄狗，我才认识的王老爹，没有他们我还不认识，多是日子失踪不见了，怎么今儿冒出来了？这是疯狗啊，又要袭击鸭子，袭击人，我不能不做准备。阳泉人站起身来，先捂了趟棍子，扔扔扔扔，这干嘛？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，抖丹田喊一声：“滚！”滚！胆大的畜生，你们胆敢过来，我打死你们，敲折你们的狗腿。那俩黄狗趴那儿没动，全人生了气来，抡起棍子就进了树林了。俩狗一看不好，转身就走了。把他们轰走了之后，全人回来了，心咚咚咚直跳，心说：“我听我干爹说过，本地有疯狗，还有野狗，他们经常袭击鸭子，有时候还袭击人，不能不防范呢。”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再抬头一看，那俩狗又回来了，还是在原来那地方，四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他。全人一看，真较劲儿，哎，这俩畜生真顽固，怎么贼心不死？我还得撵你们，把你们狗腿敲折。第二次他起了身，进了树林，俩狗是掉头就跑。等全人回来，刚坐下没多久，俩狗又回来了。这一天是七八个反复，别把阳泉人给气的，这麻烦了，麻烦了，这狗甩不掉，就甩不掉威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赌气。第二天放完鸭子，他收拾的干净利索，把棍儿抄在手里冰着，往树林的方向一看，哎哎，来了！这两只黄狗早就到了，照样冰着他。这全人气的就说话：“我怎么个茬啊？我一撵你们就跑，我刚坐下你们就回来，冤魂缠腿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吃我的鸭子？”还是袭击我，不服就过来试试，有种你们就别跑，哎！
要交朋友也行，我也是交朋友的人，怎么样？要想交朋友，你们就别走啊！全人也是闲着没事儿，把这棍子背到后头，慢慢的靠近树林。你说怪事不怪事？这俩黄狗这次居然没走，虽然警惕的眼睛盯着全人，身子没动，双方的距离啊也就十米左右。全人也提心吊胆的，这俩大黄狗跟毛驴子似的，这要真攻击我，我还真就招架不住。怎么样，交朋友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俩黄狗没动，又往前凑了几步，俩黄狗还没动，但是有点警惕，多少往后挪了那么一点儿。全人就说，我说这么办得了，两只黄狗怎么称呼呢？我就叫你们大黄二黄，怎么样？要愿意的话，咱就交个朋友，我不打你们，行不行？你们也别袭击我，咱们友好相处啊。这狗没表态，但是也没过来袭击。书说简短，又到了第二天，全人带了点食儿吃的，往这跑到边上一放，一抬头，这俩狗又来了，嘿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我给你们送点见面礼儿，来，来吃吧，来，有胆吃，我绝无歹意。这俩狗慢慢往前蹭，蹭来蹭去，居然真到跑到边上了。全人讲，人跟畜生啊，也得讲信用，我说话不能不算数。全人把这个棍子就扔了，你看看，我只手空拳，没有架不事儿，来过来吃吧。这俩狗开始挺警惕，后来呀，也就放松警惕了，闻了闻这食儿还真香，把全人带的食儿吧嗒吧嗒吧嗒全吃完了。全人这才明白，哦，天凉了，你们找不着食儿吃了，是管我要吃的，好吧，明天我还给你们带。这俩狗摇摇尾巴走了。第二天全人真带来食了，比昨天带的多，往这一放，你说邪门不？这俩黄狗又来了，闻了闻这食儿，居然一扫耳光，全吃了。吃完了还冲着杨全人直甩尾巴，那意思表示感谢。杨全人冲他们招了招手，明儿见，明儿见，今儿没了啊，明儿个再给你们烧吃的。他回去把这个事儿跟小兰说了，小兰特聪明，哥，你说这事儿是真的，那错得了？好几天了，哥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野狗啊也有通人性的，那野狗不一定真野，它是饿的。我看你这一介绍，这俩狗跟你有缘分了，别伤他们啊，狗也是生命，只要它不袭击人，不袭击鸭子，咱们就给它饱饭吃，咱家吃也不愁，明儿我跟你去，多带点。行行行行。第二天小兰子好奇，包了一包吃的，当然都是狗爱吃的了，什么鸡架、鸭架、杂碎，什么都有，他们家不愁这个，往这跑到边上一放，哥俩在这蹲着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这两条黄狗又来了，眼神透露没有任何敌意，放心大胆的吃，吃完之后没走，居然卧在原地，冲着这哥俩直摇尾巴。杨全人说，看见没，看见没，表示友好，跟当初不一样，我摸摸你们行不？别害怕啊！来来来，我摸摸啊，我摸摸。全人一步一步往前凑，嘴里的不断说着安慰的话，居然拍拍他们脑瓜顶，他没反抗，闭着眼睛好像挺享受。哎呦，全人一看我说的话他们全懂，麻子麻子毛，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明天还给你们带吃的啊。书说简短，一连半个月，
这俩黄狗是每天准时来，吃饱了趴一会儿再走。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？全人回家关鸭子的时候，这两条狗就在后头跟着。等全人把大门关上了，探头往外头一看，这俩黄狗就卧在门口不走了。嘿嘿，真有意思啊！睡一宿觉，等到第二天一看，俩黄狗依然没走，就在门口，拿这儿当家了。全人高兴啊，他也喜欢宠物，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也养过这狗，不过没有这么感情，这么亲切。心情现在一好，也有了闲心了。他把这个事儿啊跟干爹说了。王老爹一听，哎，行啊，人呢得有耐心呐、啊，听没听见？你这么做就对了。那狗也够可怜的，你说在外头这么流浪着，你知道哪一天被打狗的给打死，被套狗的给勒走，你知哪天冻饿而死？看来这俩狗通人性，他知道你是他的主人，到这儿来就能填饱肚皮，跟你增进感情。孩子，收留吧，留下吧，他们不走，咱就养着。哎，全人挺高兴。从打这天开始，就叫这两条黄狗进院。开始他俩不敢，后来也敢进了院了。吃饱了没事了，发现这俩黄狗还不闲着，干什么？巡逻放哨。三口人睡下之后，他们满院里溜达，有时候哪有点动静，他们把耳朵竖起来，还去管闲事，对保护鸭子、保护那些鸡起到了决定的作用，非常安全。一来二去和混熟了，居然成了一家人。全人给这两条狗起了名大黄二黄，有时候也进屋，哎呀，见着三口人一个劲儿的摇尾巴，亲热的不得了啊。全人每天干活回来，唯一的安慰就是大黄二黄远接近迎啊，生活之中充满了乐趣。书中代言这两条狗啊也有点来历，他们原来是啊他们的先人是纯种的德国黑背。黑背狗啊是被传教士带到北京城，还有一部分狗是进贡进来的，给皇宫进贡的，巡逻放哨，跟本地的狗一杂交，再繁衍成后代，这毛也变了，形也变了。你别看杂交的后代，更聪明，非常精通人性，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他们非常理解。这一家人呢，无意之中得了一对儿好帮手。